1、2、3，
声音时光机，声音就像是时间跟空间之间的虫洞，是一种看不见的重力在拉引。欢迎收听声音时光机，袁永新主持。欢迎收听声音时光机，所有在收听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袁永新。声音时光机呢，从第一季第一集到这一季到过去的每一集呢，我们都会帮大家重温很多过去这30年的生涯里头采访的一些内容。那今天呢，我们采访到的是活体，这样好讲怪，都是活体。就他们本身在这里哦，但他们过去没有到我的节目里头来，可是他们呢是在我这个行业里头，特别是在我现在所服务的电台当中，我觉得两位非常优秀的，可以说是广播人，但他们现在也都进到 podcast 的领域当中了。一位是嘉丽，一位是土豆人。Hello， 两位好。
Hello，
大家好。
突然在我节目的趴就变得好震惊哦。是
因为你开场很有气质啊。
是这样子吗？
是啊，
而且你是袁永新老师。
不要这样子，我都觉得我们是同辈的好吗？
我们没有哦。
突然我又说错了什么吗？
你没有说错，我们不敢反驳什么。
他用眼神指示我说出这句话。
今天的声音时光机不带大家回味任何一个我过去做的访问，而是找两位
活体
对，都在这个行业做了非常久的朋友，我们就一起来讲讲在这个行业过去到现在的自己的经验里头，让大家最怀念最印象深刻的那一些点点滴滴，我相信你们两位也都访问过很多人物，姑且不要说什么大人物小人物或平凡人物不平凡的人物，就是在这么多人物当中，我相信我们都听了非常多的故事。嗯，有没有哪些故事你们现在这样问题一丢出来，你立刻会想到说有一个人说的什么故事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很清楚的，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吧？嘉丽，
我现在只记得你耶。
袁太，他号称是袁太太。
这一趴请大家听我们三人的第一集，在嘉丽的
好
时
光
啪
啪
啪
里
头，对，他有出现到这样。好，那土豆人呢？有吗？
因为我是一个脑容量比较大，但是我只记得昨天发生的事情。那我就来分享我昨天访问的心情好了，因为我昨天访问了一个乐团，他出了第一张的创作乐团叫青虫乐团。
青虫我知道，
台语歌台语歌曲的乐团，
他们在桃园的那个铁玫瑰拿到过冠军。
对，然后他们这张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曲叫做甘油简佑，是他外婆的名字，英娃妈的名，他在描述说他小时候跟外婆之间，的一些互动。对，那当中有提到一点，就是说他描述他外婆喜欢什么歌，他一直抱着忏悔的心情说他从来不记得外婆他喜欢吃什么，他喜欢喝什么，喜欢看什么，但是外婆却永远记得他要做些什么事，然后他喜欢的歌是透过他的阿姨才知道他的外婆喜欢什么，所以他把外婆喜欢的歌你写在歌曲里面。
是，
那因为他在写这首歌跟分享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外婆，因为外婆在今年也离开，他是高寿离开了，然后我也自己写了一首这个跟阿嬷有关的歌，我记得我念给嘉丽听过，对，嘉丽那时候应该，也没感觉，
因为我阿嬷也是今年过世
啊
，
对，然后我就会回想到自己，其实我觉得在访问的时候有些时候会把那个情绪投射到自己身上，所以在我这么不容易易感的有感觉的一个主持人的身上，我却在当下其实我有一点点被触动，
这蛮不容易的。
对，
你是这么一个无感神经的
人。
对啊，
我非常的
理性，
对，非常，我觉得我非常理性。
我们先讲一下现在无感神经主持人土豆人有几个节目呢，包括现在在Podcast 上面的这个头脑筋跟尹亚辉，还有另外一个新节目叫做花生脱壳，
只有我们三个人，
我们三个人的 Part 2在那一边播，你要去找的话，那集超精彩。好，然后呢在实体的广播节目里头也有啊，对不对
，对，实体的是
教育电台
，你连自己节目都不记得吗？现在金马听像因为要讲国语我突然间不会翻，
金
马听
像在礼拜天嘛，
礼拜天
，那
另外一个节目，比较不是我能够控制的，所以我就
不想介绍。嘉丽也顺便介绍一下好了，好时光啪啪啪 是你的 podcast 对吗？
对对对，然后 我做了好时光啪啪啪、嗯、然后还做了朗读机，
朗读机，
对、嗯、因为想说做一个朗读的节目，可是我朗读就是我不想告诉听众我要朗什么、嗯、你要听到最后你才知道我在朗什么然后就是我可能念一篇文章，然后最后再告诉你那篇文章是什么。嗯，那我觉得这个很好玩，然后听众也好像在拆礼物一样、哦、因为有时候你会因为那个文章的名字或者是作者的名字，或者说它是哪一种书，然后它是商业周刊、嗯、那可能你就不想看了，因为你会有一些既定的东西卡在那、嗯、
不先说反而好，
对，不先说你就听听听，然后听完以后哎，而且现在我竟然已经读了一个很硬的文章这样子、哦、或者是一个哦原来里面有这种文章，
是，
然后我还朗读了那个歌词、
啊、哦，
就是流行歌的歌词、哦、对，但我后来发现它不好念耶，因为它歌词你要先突破它的原来的曲的那个框架、嗯、把它变成你的东西、嗯、然后所以我朗读机的第一集做的是朗读对你爱不完
哦，是哦，
对，所以他可以去听看看，
还蛮有意思的耶。
对，然后我就朗读，然后后来那个土豆啊，他是我忠实的趴友，然后他就听一听以后，他就说他要点播这样子、啊，
点播吗？
点播这样啊，就他点播的是电音舞曲，哎，什么芭比的触电，然后我还真的把它做到。
这怎么朗读啊？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听看看。那个如果是这种有歌名点播的，我就会直接把名字写上去這樣。哦，然后我最近念的是。就后来我发现啊，舞曲我已经很会拆解了、uh-huh. 但是最难的是他本来就唱得很好甚至更好的、uh-huh. 好，那都要讲说的比唱的好听嘛、嗯、但有的歌真的唱得很好听，我就也时尚的一下我就来念费玉清小哥费玉清的那个
一剪梅
嘛、uh-huh. 然后一边听有心跟那个时光机有访问小哥费玉清，然后我那天听听我说那我也要来录一剪梅的朗读然后我发现非常难念
哦，
因为那首歌写太好，所以他本来用唱的反而更有韵味，
嗯，
但我还是硬念，还因为希望被欧美的人搜寻
就是一个爱跟风嘛
对， 我那标题写的是悲风萧萧雪花飘飘，
很有趣、欸、那实体的节目呢？
实体的节目是现在比较常见的是好时光下午茶、嗯、就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的时间，
一样在教育电台的频道上，
对对对，
其实我们的节目在教育电台都还会在线上放两个月，
对啊、嗯、
对，但是两个月后就会拿掉了啦，
对啊，
对，因为我们可能公播公传权签的约是这样的长度，因为里面有音乐啦，
对啊，
对对对， Podcast 就没有这个问题，
而且我觉得那个耗量好大哦、嗯、因为我等于是一到五都要做两个小时以上的节目、嗯嗯、然后呢我觉得有趣的东西都分享的差不多的时候，我 Podcast 都要做什么，这件事情很考验我、
嗯、那你怎么去分配这个，你什么内容在什么地方放、啊、
就是很难分配，有时候那个讲过我就想说哎，我不要再重复这样、哦、那土豆一直说叫我要做一点自由一点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他的强项就是自言自语
哦，
对，他比较喜欢喃喃自语的呈现自己的观点，我觉得那个还蛮吸引人的，
是是是，
所以我一直建议他，
对，但我的观点在下午的节目也用尽
而且我觉得他很厉害，因为他这个节目在广播电台里面算是常青树了，他已经做了很久的带状节目、嗯、而且是长时间的带状节目，每天的时间
很长，那个 output 的量很大，
对，
所以你还会做 podcast， 我真的有一开始就是哦，这个力气这么多全部都用了，
就是 我一开始就还在摸索，但我最近就听、嗯、听那个土豆的建议啊，我就还是有思考、嗯、然后我就、欸、慢慢有找到一些点，因为他说你不要做一些太像工作上面的东西，
嗯，
可是因为工作上的我就是已经是很真实的我了、嗯、所以我反而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你要说故意去聊一些我平常就没什么兴趣的事也很怪，
嗯，
就没想到那天我去骚浪玩的时候、嗯、他们跟我聊天又聊完了评语是哎、欸，你是一个干话王、欸、他说你是一个干话主持人，
原来被分到干话类去了，
對，
像台通他们那样子，
对，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啊、我这么有气质
而且它是一种冷面干
话，冷面干话，
哇，那刚好是现在的潮流哎、欸！
甜美冷面干话，
你应该
甜美是谁说的？
你应该立刻转向这个风向啊，做这个风格啦，
就用美声干话这样子，
哇，好棒哦！
而且我在刚开始评估那个 podcast 的时候，我觉得嘉丽还蛮适合做 podcast 这件事情，是因为她能够自己操控自己的节目内容、嗯，然后自说自话，然后自己可以、嗯、呈现自己的风格，我觉得还蛮适合 podcast 这样的一个氛围，
就是自嗨自慰一手抓。
對對對
也可以两手，
不是用寻找工具
不用，我不用手也可以，
也不用插电啊，
自嗨自慰一手抓，
我脑补就可以到了。
这个功力也是不容易有的，好吗？
对啊，
对啊，
是啊。哦，
所以你在做 podcast 又找到一股新的热量跟能量。
欸，这东西很有趣哦，因为我本来想说，拜托你们这些素人，然后得罪大家了。没有，一开始我老实讲，就是会想说，我听一听啊，因为我们工作关系，你耳朵会有自己的严苛的喜好。嗯，那你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听也不顺耳，那个好难听，那个怎么样的？这样很多讨厌的音乐 不会选啊，还是怎么样？这拍子都错的，然后就很烦，就想说，哼，那个我来做的话，一定会怎样这样子？但是我又很尊敬这样的一个自由的场域，所以我就会想说他，好好研究一下。而且土豆他真的很认真研究，他都会跟我分享，他是我好朋友，他真的都会跟我分享他听到什么，然后可以怎样这样。那就我就很认真的在观察大家的生态，我发现所有的 podcaster 都好认真哦。嗯，然后在他们自我介绍说他的初衷做这个 podcast 是怎样，然后他好不容易生出了第一集，可能生了两天三天才录好一集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感动。
其实这个就会让我们有想起自己刚开始做广播节目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你也是常为了一个小时的节目，爆花了几天的时间在准备资料，
是
一样的意思啊。
然后写稿啊什么的，哎，然后想好多东西，然后录了以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开麦克风讲节目的时候，就是大学的时候我要做第一集的节目，我光是介绍我是嘉丽啊，就自己笑半天，而且那时候不是电脑剪，
笑点在哪里？
很可耻。
为什么？
我觉得很像智障，就说我干嘛要是？因为我们平常很少机会说。
等等，那你有把你第一集广播节目的音档留着吗？
我记得是有，但我不知道放在哪。
我都完全不晓丢到哪。
我有留，
丢掉了。
对，
我都有留。
所以我真的好想听到我自己第一集的模样，我现在听不到。
应该蛮青春正嗨的。
现在在你的 podcast 里面的不是你的，
没有我的第一集，第一集我自己
处女秀，
对，我的处女秀，当第一天做节目那一个那一集节目，我不知道去哪。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就我现在给自己一个使命，就是说当我发现我可以欣赏别人在干嘛的时候，我就会去看他们遇到什么困难，因为毕竟怎样说我们还是专业人士嘛，然后我就会就是稍微如果他需要帮助又没有人回答，因为趴友们很强，其实也不一定轮得到，我们也不一定是最强的，但真的都没有人理那个人的时候，我就会出来听他的节目，然后针对他的问题给他一点点的分享，
这很窝心耶，欸，很好啊。
不过因为我们都是专业
是
我就有发现到，因为我觉得在 Podcast 里面大家都太紧了，都可能
谁
大家太紧，其实像我这么松的哈，就是
哪里啊我很紧啊
我觉得那个严谨度要有，可是呈现度要有一种松感，不然在 Podcast 里面，
啊，
会变成有一点在上课感，我就会觉得有点累，对，我就会爬开了。对，我反而是觉得是，
我懂你意思了。
准备了很多，像有些刚开始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都是准备了很多东西，一股脑的想全部的都给予的时候
塞进去。
对，
其实
老师上课也都这样啊，
给听者会有压力，就有一种你的企图心太强。
像我现在做声音时光机的时候，因为本来就是想把一些可能只播了一次就没有机会的就是拿出来，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其实我每次重新听的时候，我还是有被我以前的那个认真给打动到。那我就想说，所以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开场要或我的过程结语的话，我都不要放太重的那个说我当初是怎么样多么用力什么，没有，我就是要很
你开场都像老生入定
没有，我就把它当作是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访问，然后我就是用一种
圣竹如的感觉，
也不知道圣竹如那会有玫瑰同龄眼的那种错觉，就是非常就是说你今天就是有缘分听到了这个东西，那我把它曾经是我生命中某一页的内容拿出来了，那也许就像是你可能不经意逛一个书店，随便拿几本书翻到第108页，看到几个这是打动你的句子，我觉得这样做就可以了，不会想要强加放了很多我当初多少准备多少努力，不会去用这样的方式。可是我听了几次 podcast 节目，确实有土豆你刚刚讲那个状况，可能就像是他想把所有的名牌都穿到身上去，那种感觉。
可是他们很认真，
他们很认真，但那个方法的压力是很重的。对，我觉得对于在 podcast 很少人去 Podcast 说我要找压力给自己吧，不会有人是要做这个出发点吧，大家都想说、也许有人要听点有趣的，有人要听点就是专业知识的，比如说股市的，也有人可能就是想听一些关于动植物界的，就是每个人有他的需求啦，但没有人希望是听一个压力很大的节目啦。对对对，所以我可以懂很多人刚刚讲那个意思啦。
我也是耶、欸、就后来我就听听听、嗯、我就听很多的，就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知道大家在干嘛这样、嗯、然后最后我要睡觉前我还是会回来听我自己的节目耶、欸、嗯，因为我发现好好听哦、喔、我真的超自恋的啦那可是这个东西现在也很妙，就是说原来在茫茫的趴海有那么多优秀的人跟节目、嗯嗯、有素人有专业的人，
你们有被邀请去教制作 Podcast 节目的这一种，
我们凭什么、
啊、为什么不行，
我们还没有到百万点阅量啊，
所以要百万点量才去教人家做 Podcast，
可是我不用，我可以教你们讲话哦
那也是 Podcast 的一部分啊，
对啊，那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啊，对啊，而且土豆的片头片尾还自己做耶、欸、啊，这很厉害耶、欸、
但不是我唱的哈
但是是你
做
的
啊，
对啊，是我做的，
你是监制作人啊，
是啊，
这个片头跟片尾原本是想要在、广播电台的时候做一个这样的节目，但是后来没有做，然后就、因为原本就一直想说有做这样子一个比较轻松活泼的、但我所处的环境好像都不太适合这么的
这么轻松，
过于轻松活泼、
但是后来就哎，刚好有这样子一个环境，一个 podcast
过于欢乐会怎样吗？
我刚进去非常有框架电台的时候，他会觉得我很像在卖药。对，
真的、
啊、你就是啊，
可是我没有卖过药啊，我只是卖身、
你知道吗，我就是我有一次去南部啊我就听
我先讲一下，但卖药没有不好哦，卖药也是棒棒、
对，就是我是说我去中南部的时候啊、或者是去别的地方比较乡下一点、那我就会去听那地方的广播在干嘛、在车上我就会听，那我就会听那个真的在卖药的电台，
很厉害，
卖什么钙啊、什么一大堆营养品这样、然后我就听，我发现非常迷人的、我都要定下去了。
有啊，我每次下南部我一定会听那个 VBR 球公布等待。
对啊对啊。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 Podcast 的粘着度感，因为我常常跟嘉莉说，其实在 Podcast 里面就是要创造一种粘着度，就是被吸引的感觉，才被粘住，然后那个有点像带状节目的效果，就是你每天必须好像去跟随它、有一种像信仰的感觉。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听那个中南部的卖药电台听一听以后，我就觉得我要朝这个方向迈进。所以我其实做节目是用卖药电台的逻辑在做、只是我不卖的不是药，我卖的可能知识或别的东西，这样子。
你要不要试试看真的卖药呢？
我也觉得应该可能会发财
吧。那你为什么不做呢？
对啊，但是就是没有人找我。
自己去找商品来卖呢？
我没那么勤劳，我金牛座。
好吧。
对啊，
他们两个都金牛座了，所以
而且现在直播主真的耶，
直播主带流量带货很快啊，
对，而且赚翻了。
你们两个有考虑直播过吗？
有啊，我们常常在直播，就被逼着要直播
哦。
对，但我还是
没有卖东西的直播啦，
就是
我都是卖一些
我都直接到现场卖
哦。
对，我很会卖东西，我业绩超高。
你们有很想卖的东西吗？如果让你真的卖的话，就是、
纯。
你刚刚说什么？
我出内名家这样子，剩下的东西。
你转的真的太好了。
那家里有没有剩下的东西要让我卖呢？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话不是在实体电台播，你在电台，你知道教育意味很浓。
没有啊，大部分电台都不能播，这还是 podcast 的最有趣。
他常常在他的自己的广播节目里面，就是原本要迸发出来一些可能不太适合的话，我就觉得他。吞了一个口水就吞下去的感觉，
你这样会内伤哎，
是我肚子越来越大、啊，
吞太多吞的敏感嘛？
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我后来到录 podcast 的时候啊，
解放是
也没有我仍然不会去讲那个东西
我觉得被制约了耶，
也不是
会吗？
我不是被制约，
不然呢？
就是说我发现。那种东西讲到那个点上的时候，听众如果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这样就好了，就不需要讲出来、
你是才意犹未尽，
那么的裸就
对了，就是那种讲，因为我们好朋友讲话讲那个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我们讲到这样我们就知道要讲什么，反而不用讲出来，我觉得那也是一种神奇互动吧。
就是有隔一层薄纱的那个味道。
对对对，像我那天讲一个 podcast， 就是我的一个 podcast， 我就说，现在不是很热嘛，这样子，我就说，遮雨的用具叫雨具，那遮阳的呢，
很烦、啊，对，就可以停了这样子。
对，对我就会不会讲出那两个字。
就以前我做排行榜，就是我们美国金榜、美金榜听完来听英国金榜。
就英金榜啊！
对啊，英金榜。
对，就是这种感觉。
是，可是这在实体电台有很多都真的要自己
控制一下。
控制，对啊，
对啊。
土豆人会的吗？
我觉得我某个程度被制约哦，对，所以我也习惯了在某些框架范围之内去做一些。
怎样你才能够释放出来在框架外呢？
我觉得我本人就被制约了，所以
他本人就是一个框架，
我就被绑架了。你要叫我怎么解脱？
土框框，
对你酒量又太好，要酒后
土。我刚刚看到你的酒怎么还剩这么多，而我已经喝完了。
对不起，因为我一直在讲，
我喝两杯了嘞。
对，我自己倒了一下。
你们请自便哦，桌上的酒都是水 all you can drink。
有一次啊，我去、因为虽然我已经在当老师了，在教讲话、但我还是会去学，就是还是去上别的老师的课。嗯哼，因为我觉得每个老师都会有自己的小配包，那我想要看看我还可以有哪里可以学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我去上鼎鼎大名的周正宇老师的课哦，然后他真的很厉害，非常的好。那结果我去上课的时候啊，他就会现在不知道我们是谁嘛、他就会分析我每个人的声音，然后去猜那个人的个性。就没想到大家的个性都好像很正常，就到我的时候他忽然讲，因为我们一讲话其实很难隐藏我们的真实的工作这样子。
问题是你说了什么内容啊？
我没有讲什么，就自我介绍，嗨大家好什么的。哦，
你用甜美的方式讲吗？
就有一点正常的方式。
OK 好，
我正常就很甜美。
OK
结果然后那个周老师就说，你应该是那种会喝很多酒但是会很清醒的那种人。
天哪，
他说你只会喝到那种有一点微醺但不会喝到整个醉掉这样。他就这样分析我的人格。
哇塞，
对，我都快要跟他干杯。超厉害的。
OK， 如果你现在才听到的这一段哦，这个刚刚是嘉丽然后跟土豆人哦，他们其实在我们的 Podcast 跟在教育电台都有节目哦。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三部曲了啦哦。第一部曲大家想听的话呢，可以去找好时光啪啪啪哦，那是口味相当重的一集，而且
刚开始嘛，
因为干字一直出现实在是太美妙了。
还有爆哭哦。
对，哎，那集为什么喜怒这么震荡啊？
那集一开始就讲一些色情的东西，讲完了变、
那是我的心酸血泪史，怎么被讲成这样？
没有说前面什么放动物叫声的那个，
那是我开始
的，
那是他的
，永新哥
的，我说我的。啊、我那一集前面就是有多人一起运动的一些故事，然后到后面就变成了那个
元太的心酸的浪漫，
不是元太啦，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感觉像点灯那一类的节目，
爱心节目，
爱心节目这样子、才会有人哭泣呀、啊。这样
第二集要到那个
土豆
花生多可，对，那一集就有一半是用台语做的，
有一半吗？
以上九成吧。
本来说要用国那个台语进行，但是
中间就突然转成国语了，
因为节目快要做不下去，
因为讲到国语文演讲比赛，就突然转成
国语
了。后来土豆人又有拉回来，
是
对对对，所以大家要去找他们两个节目的时候，我们的第一趴呢就是在好时光啪啪啪，我们的第二趴呢就是在花生脱壳。我很想知道你还在花生脱壳会不会有第二集啊？
哎，这个好问题耶，可能要等很久。
你再揪我们喝第二次酒。
如果
一集搞不好只有一季，一季
只
有
一集，好，所以我们下一季秋季版就要来录，
不错哎
，OK。
算是一种纪念的感觉，
对对对，秋季
数馒头，
大概就是十月份的秋时，九月十月的时候可以再来录
秋收时，
对，
我觉得这样好感动哦。
为什么？
就是
不要再哭了好不好？
我这边场地很舒服不是吗？
就很感动啊，你不觉得吗？
我们这个很舒服的场地
跟空间，不要再说话，他现在又在酝酿情绪，又要哭了。
不是哭都可以抢到版面吗？你以为 Podcast 上有多少人哭啊？
对，他每次用哭都可以站到 C 位。
对，
是这样子吗？
但胸部没有 C。
没有吗？我一直以为到 C 啦。
没有没
有。
有
新歌说没有吗的时候，他眼睛就盯着那里看。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是骗人的。
遮住。
就是感觉像诈骗这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东西看起来有，但事实上就是没有。
我一直以为你 C 耶。
没有。
而且
还没有，
而且大 C 才对啊，
没有，
没有吗？
对，他已经随着时光慢慢的消失，这样子
怎么会消失？
因为他是随着时光，然后啪啪啪，
你更坏，好坏呀、啊，你土豆人，
因为我都是趴着，所以就有点压扁。 就啪啪啪。
原来都是要从后面来，
对，
一直挤啊。好可怕、
哦欸！这个节目一开始不是很震惊吗？怎么现在这么笑声？
我们录的三个趴有哪一次从头到尾会震惊的？都会歪掉啊！
我们都很震惊啊！
我们是震惊歪啊！
刚刚讲那一段都很震惊，我认真讲，
大家都惊呆了，震惊到了。
不管从前面后面，我们都很震惊的。认真哦，这样
这一趴跟我声音时光机的气质和平常都不太一样。
是啊是啊，不是很 bonus 吗？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个是番外篇啦。
哎、欸，拜托，以后如果我们再回顾20年以后再回来听这一集，
我会疯狂大笑。我觉得
对啊，
而且现在那个永兴哥的 podcast 里面，要不然就三毛，
对，
小哥，
飞
高凌风，
我们
对、
啊，
我们最好是番外篇，
还有张雨生，
最好在番外，
对对对，而且下礼拜，
你很坏，你很坏，
而且我里面还有好多还没有整理完的这样子，
对啊，
所以有一个番外篇，我觉得调剂一下是好事、嗯、
真的，
你们会把访问的什么侧录啊、音档留着的吗？
会啊，
都有留啊，
我有留，
哎、欸，我不会、欸，
你都不留的，
对我完全不留，
哦、
wow。
因为我都觉得每一次都好珍贵、哦，
但是你放在 Podcast 就永远在上面了啦。
我也很少再去听，
哦，你不会再去听的。
他会不会有一天就把 Podcast 全部都
删掉？会吗？你会吗？
欸、其实我到现在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用我自己的私人脸书了。对，
你有脸书哦？
我的粉专，
我以为你只有粉专开了才是你
的。对，我
的
粉专就是让厂商可以找得到我联络用。
他没有在上面留什么东西。
对对对，但是也很少 po。但是我个人脸书我已经很久都不使用了。
所以他到底活着吗？
已经停用，哦、我就觉得没有差别。哦，我觉得用我就是一个
巨星
佛。
对，各位你们知道吗？我约土豆还是透过佳丽去约的，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联络他。
有啦，我们有一个群组，金声奖群组，
在上面怎么约、
哦？这上面怎么约人呢、啊？你有帮忙？我一约其他人就说为什么没有约我？那我怎么办啊？
对啊，怎么那么好笑、
啊？对啊。万一那个事先情突然冒出说你怎么约他没有约我，那我怎么回答、啊？
哎、欸，我每次看到永兴哥，比如说像上次在我们的一个直播现场，就很开心的做完那次直播，其实我心情很开心，我去再回放，就觉得看完就很开心。然后就是当天我要走的时候，我就说啊，永兴哥，我就站起来，毕恭毕敬的站好，立正站好、啊，我要先走了，告退。我真，哎、欸，我真的抱着崇敬的心情，
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男神啊，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而且我今天来，我就说，哎、欸，佳丽，拜托你照我，你照我。
我跟你讲，他很害羞，
我是一个害羞的人。
他就说，
我不管，我待会要给你要手机。
你还要别的吗？
佳
丽
可以吗？
啊？来个手机我都要。
他就
我就不用这样子再透过佳丽去约到你啦。
他早就想把我一脚踢掉。
不是，
而且
我就我们三个人开群组就好啦。
你才是新的元太，
我才是 C 位主角。
Oh、
我们三个就烂一个群组，以后我一发一消息就同时到啊。
喝酒这样子。
而且他说，佳丽跟我讲说永兴哥约我的事，我说屁嘞。
我那时候就跟你说我要约你啦。
对对对，我说屁，然后他说永兴，我以为是你们两个在聊 podcast 的东西。No, 然后佳丽告诉永兴哥说我有在做 podcast， 有土豆人跟原仔话你才听的。那我没想到就说啊，原来你们都
有
听。
没有，他早就看上你了。
谢谢你，
我只是牵线而已。
我知道我是值得的。
这件事值得弯的都没有关系。
我只是个拉皮条的。
因为我真的觉得广播人真的私下约出来也许偶尔有，但多半都是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对、
嗯、
对，可是你说约出来喝酒聊天这样子，我觉得机会
很 少、
欸、其实真的很少。嗯，对，
因为其实谈得来的也不多吧。
我几乎也想不出我跟什么广播人有特别一直在这样子的状况里头，是没有的啊。
没有啊。
对啊，然后你知道现在年近半百，其实快年过半百，就是会想说
还没
还有几个月，对对对，就会想
好计较、哦、
就会想说好像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了。那我几个不一样的事情里头，比如说我想要去认识一些比如说非音乐非广播圈的朋友。
哦，
这是一个，
对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已经在这个圈子认识的好朋友有机会就多约来聚一聚，这是第二个。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还可以做一些有影响力的事情的话，那如果有那种机会就不要推脱，立刻就说好去做。
好像是耶、欸、
嗯，我现在想法是这样子，
就是珍惜现在的感觉。
怎么办？我没有想法耶、欸、就 pass 给你啦。
你怎么会没有想法？
哎、欸，我真的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耶、欸、
你那时候哎、欸、那时候有
那时候跟你讲吗？
有播出去吗？
我们聊天的时候吗？
因为你说了
在讲别人坏话、啊、
你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哪一个？
就说如果钱多一点就好了。
钱多一点。哦、对，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你是金牛座，
对。
我觉得钱很重要。哎、欸，那天我回去跟我的朋友说，我今天跟那个袁永兴永兴哥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一定要那个做一些。很好的投资，
对、
啊，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对啊，
對所以、
啊、
所以你要开一个理财的节目。
我期待 Podcast 能够就是为了
带来财，
对，大放大放
异财，
财对啊。
哎、欸、天啊，
大放异财，
你那么喜欢赚钱哦？
赚钱，我其实我对钱，其实我们对钱都没有那么计较，不然怎么可能在这一家
待这么久？
对，因为我们。我跟嘉莉都是从年轻在這
一家，可是我先说一个题外话哦，姑且不论这一份工作的薪水高跟低，嗯，那你们知道我前几年有在文化部做过一些事情，對對對，然后也在学校教过课，然后我就觉得哇，公单位给的钱真的跟民间单位差一个零的距离、嗯嗯，对。然后我今年因为接了一个国际公司的邀请去讲课，这样子。又再多一个零，所以是差两个零的距离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塞，为什么会有这么悬殊的差距？不懂这样子，然后才会觉得说，难怪大家都说要去海外或者是往国际发展，嗯嗯，因为当我们这边是以几个千或百在跳的时候，他们是以几个亿在跳，
是是，
你就觉得怎么会差这么距离这么的大、
啊？对啊，的确是这样。
而且因为他那个数字很大，所以你接到一个机会或一个挑战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想考虑，你就是去做吧。
嗯，
你就去做吧，对，做得好与不好再说，可是哇，那个金钱真的是很大的一笔，
差很多
很多，
而且那天我记得我跟永兴哥在聊的是，其实在外面的公司对于专业的尊重度更高、嗯、
更高、嗯、反而是我觉得政府单位这一块做得很弱，我都不懂了。
也不会啦，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但是我听别人讲的确是他们会 有一些某些单位会觉得说、我是给你机会耶，你不做别人在抢
哪有，我还有遇过一个大学的助教，他以为我是那种流浪教师，就是用一种很轻蔑的态度啊，你一定是混不下去了才来这边讲演讲，
谁 啊把他拖出来编。
然后我就想说，哎、欸，这助教是怎么一回事，从头到尾都不是很客气，很可能他以前面对的都是类似这种流浪教师，他觉得哎，你们都是来这边捞钱。
你是流浪教师，
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啊，
他不知道你是谁，
所以他只是因为他的教授叫他来联络我。
我讲一个好笑的，就是学校就是部分啊，一点点学校也蛮神奇的，就是说以前我、嗯、因为我很想要当老师嘛、嗯，但是后来我进了媒体的速度跑得比较快一点。
Yeah, yeah, yeah.
那我知道老师当然是很辛苦，但是有些老师还真可爱，嗯、他们真的不知道。很多线上的人是谁，比方说有的老师不知道云门舞集是什么，
不可能啦，
真的真的。然后呢还有那种说张爱玲出了小团圆，
他也不认识吗？
皇冠那时候帮他出了小团圆嘛，
我知道、啊
嗯、那时候张爱玲已经过世很久了，
当然，
然后就出了小团圆这样，结果他们就打电话去皇冠说要请张爱玲演讲，
我妈呀。
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跟学生跟我说，老师，那我们还可以请得到三毛吗？我说你要关落音啊，
对啊，
可以听那个时光，不是时光，
声音
时光
机。
对啊，
就是说，我觉得一般人不知道没关系、嗯，但老师
业界的、
嗯，就老师不知道，其实也还好啦，因为老师很忙嘛，你可能不知道圈圈，可是你可以 Google 上网查一下他的生平、啊，
这花不了你几秒钟了吧？
对
啊。
然后上次还有一个，比方说，要请人来演讲嘛、嗯、然后他就袁永兴就已经到了学校现场、嗯、就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请的是袁世凯
啊。
他请错人
啊，
我觉得这有点太夸
张，这也太夸张了啦，
真的。而且他们不，而且他们也不 Google 一下，因为现在其实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他们也不 Google 一下作家长什么样子。
我倒是有朋友跟我说，他曾经接过一个很奇怪的邀约，然后那个邀约是希望你明天就下来演讲。
嗯，
就是
多钱吗？
花莲某一个大学。嗯，然后他希望他
明天啊，
对，他发这个讯息的给他的同时，他是讲的是明天来这样。然后我的朋友说，明天我没有办法、欸，我这礼拜事情都排得很满了、欸，你可不可以早一点下次邀约？结果他只回了两个字：好吧。就现在大学生是这样子邀人的。
没有，我遇到的是学校单位、不是学生，
不是学生哦，
学校主任级的人。然后我人啊已经到了现场，嗯， 他竟然跟那个就是带我的带我去演讲的老师说那可不可以就加讲一个小时就好，然后我只给他一半的钱。可是我是从台北坐高铁下去，我自己垫高铁钱、欸、
天哪。
然后我下去想说没关系，我就佛心嘛，因为就是演讲完的钱也很少、哦、大概就只能坐高铁回台北这样子、哦、就是一个
单程
佛心，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偏远一点这样子、嗯、就没想到我人都到咯，而且还早上十点就已经到高雄哦、嗯、然后他竟然讲说加讲一个小时然后给我一半的钱。
这什么鬼啊，
是带我老师就整个大怒，然后就在那边踢赌篮这样子。然后发怒以后主任才把钱拿出
出来，
然后他们还几个老师、哦、来上课老师、哦、自己凑钱给我，
这学校怎么那么穷啊，
凑钱给我坐高铁。
好夸张啊，
就是说其实我没有很 care 高铁钱啊，可是你这样子没有礼貌啊。
太怪异了啦，
而且你学校不是都有公文一直出一直出，都有要签什么签什么一大堆，怎么你签完了以后上完签了以后为什么还会扣我钱，这件事很奇怪。
可是我觉得你们好有热忱哦，还愿意去
分享。对啊，你居然还点头
去
了，还去
分享。
因为我觉得很多地方资源真的有差。
对，但也要合情合理啦。
啊，可是我去了有点难过哎、欸。因为就是好不容易他们找我去，然后我也愿意去、嗯、大家听了都觉得很勉为其难嘛，但我还是很热情的去了、嗯、这样就去了以后啊，哎，所有老师啊、嗯、都说要来，就只来了我六个人。嗯，因为其他人说什么哦我好累我要放暑假了。然后
好让人心寒哦，
主任还说要扣我钱，我都还没讲他就要扣我钱。
天哪，
对啊，我就觉得这样好扯哦。
这什么学校啊，以后绝对不能去，
真的，大家告诉你。
不过有
不用担心啦，他不认识你啦。
我有一次去也是去讲课，然后
在北部中部南部、
在北 北部就是在北部，然后、我讲到一半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快要忍不下去，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就是我现在年纪大见长会比较脾气好。
你脾气不好。
年纪
喝一点喝一点喝一点。
年纪干了
干了干了干了，我
们先
要做一点音效是不是？要呛一下
的。不过你最会做音效啦。
哇
好硬啊。
好硬啊，
就
要
碎掉。太大声。
然后我那一次去我真的上到一半的时候快要忍不住了，我就传简讯给我一个相熟的朋友，我说我撑不到两个半小时，因为我现在怒气已经快要上来了。
发生什么事啊？对啊，是大学吗？
都没有，对，都没有在听，然后也、大家也不 care 这样的。我很认真的
讲什么啊？
也就是讲说话啊，讲广播啊之类的东西。我就说你现在来，
是有传播学校的。
我不知道它的组成，它就是一门就是其实有点印象不记得，但我你知道我记性不好。
哎、欸，他什么都不记，他记得这件事，
但
很
恨对，但我记得是我找了一个朋友来。我就说我现在立马我要离开，
哇，好任性哦！
我就叫那个朋友来接我
接，
我就跟他在台上就稍微互串一下，我说好，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这位老师来继续教了。
那刚好他有在学校，可以，
就在附近，他也不远，然后我就请他继续教下去，然后我就把钱给那个全部给他，我就离开了，因为我觉得我用心准备了，然后你如果不想听，那我也没有很想讲。嗯，我就负气的走人啊！我没有气，我就
安静的走开，
我就走了。
把钱有领，
像郭富城一般，没有就
给他，
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一下？
是啊，我就走开了。
哇塞，我有遇过类似，但没有到全部人都不听了，就偶尔几个会玩手机，但我就算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但我后来就几乎，我应该这四年来都没有去大学讲课，我都是在硕博班。学士后了，我不到大学讲了，因为我觉得好像在对一群中二症的人讲话。
你这样会不会得罪全台湾大学生啊？
那本来就是现实啊，状况就是这样子啊。
而且后来找我去，
就现在只剩下我在跟大学生演讲。
找我去接客的人，然后不是接客，应该是找我去分享的人。
接客，他终于讲出来。
找我去分享的人，他其实有感受到我其实不太爱。
我认识这个人吗？
不认识，就是他就尽量避免，就是再找我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后期之后就再也不去做这件事情了。嗯，对啊。
其实我觉得，如果像我们一直在业界的人，会去一开始都是抱着这种回馈啦，对，可是一两次的这种被泼冷水回的时候，你大概就不会想要再去了。 然后我有时候都会很暗示他们说，嗯，有时候你们要想一想，可能你们的学弟妹就失掉了很多本来他可以有怎么样的机会，但是因为你们的表现把你们的学弟妹都给机会挡走了，其实我觉得蛮可惜的，但听进去的还是很少。嗯，
我觉得可能他们不是故意的，因为我后来发现，因为我还是持续的在很多地方演讲啊，然后我就开始慢慢摸索出就是现代大学生的美感是什么。
美感是什么？
他们其实看起来没有在听，但其实是有的。可是因为他们反应比较没有像我们那么快，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讲的东西的现实感还没有到。
嗯，这是真的。
对，就好像有一点像，我不是说他们很幼稚，是说他们的生活可能离现实有点遥远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告诉他分享一些现实世界的经验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好像还没有办法理解那是什么这样子。那所以要讲到他们的很切身的点的时候，他们才会有反应。然后有一次我去南部一个大学演讲啊，也是好几百个人那种，然后去也是从台北下去，然后讲的时候啊，我就讲上半场讲了，我真的是浑身解数都讲出来了，他们每一个人都好像蒙阿波一样都不会动哦，然后也没有人玩手机，
我完全懂，
没有人有表情，
就完全没有灵魂的躯壳坐在那里，
就坐在那啊。我在台上讲出一句话说，没有关系，我是做广播我不怕。然后我就继续很努力，我就觉得我不管怎样，我知道也许有的人他有听，只是因为环境的氛围很硬啊，所以他们我也不能够亏待这些认真听的人啊，我还是认真讲。但我讲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就很沮丧，好想去死哦，这样子。
不用不用不用，
我很痛苦，可是我还是觉得应该要努力把下半场撑完。但是很意外哦，我进去里面休息的时候，忍住不要落泪，他们老师从外面冲进来，跟我说，老师你讲的真好，同学们的反应好激烈，他们很少反应这么好。我说啊，他们有反应哦，这是我看过最没有反应的一次。他说没有，他们反应的非常好。
那你怎么回他呢？
我说真的吗？太棒，我好感动哦，这样。然后果然呢、啊，我下半场出去的时候，男生们就开始有反应，但不是下半身。
OK， 好，
就是他们就开始会有一点，
因为他们有热机的啦。
对啦，對有热好了，就是比较闷一点这样。然后热女生还是不会动哦，然后那男生就会觉得你可以开玩笑，所以他们会愿意跟你。
哇，这个暖机好久哦。
大概就是要暖一小时。
哇塞。
對，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你可以耶，我听得懂你讲啊，这样子。
我在北艺大的第二年，我跟这一届的学生现在是最熟的一届，因为我从第一堂课到倒数第二堂课，我并不知道我的状态是那个样子，是他们事后跟我讲，他说，老师，你每一堂课都很认真，但你一认真，你的表情很严肃，我们都很不敢乱举手问问题，也不敢打扰到你
啊。
然后你的简报又实在做得
太好了，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我们没有看过这种简报，我们有时候都在欣赏你的表演。
是是是，他们有时候是这样。
等到你的最后一堂课是分组报告的时候，你虽然坐在底下听，可是你每一次在那边就是每一组报告嘛，报告对不对，我自己就会想 diss 他，我就说写的公司小，然后就他们旁边听到
翻白眼，
然后旁边听到说老师会公司小，他们才发现就是原来老师这一面是比较活泼，比较不是那么严肃，
讲沙小是活泼，就
他们觉得
很像人类这样，
就是才是说哦，这个人很真实啦，就是说我会有这种反应这样子，或者是比如说他们的 PowerPoint 里头说我们好像办一个泪海洋音乐季，然后我就转头自己说了一句是有多累啊，
是有多累，他们就嗨了吗？
他们就开始嗨啊，然后就开始有人就发脸书，因为有加我有看到啊，老师今天的老师跟平常不一样，但是我比较喜欢今天这一个，
就是要讲一些
对我才发现
随性的
哦，原来我要上课讲一些这样子的东西，他们会觉得比较close 一些，这样
就跟补习班老师一样啊，是就是可能要
对我说哦，原来
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梗，
对，就是原来现在上课是这个情况哦，我认知有差，
但是还是要看人欸，因为有时候我就会想说跟他们拔一下干净，这样就会讲一些相比较不是那么优雅的话，这样子，他们有的人就是傻眼看着我耶，
是
就不知道他们是听不懂还是怎么样这样子，他们就傻傻的看着我，好像 就吓傻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反应。后来 我比较喜欢跟男生演讲，倒是男生的反应就真的比较跟你刮干净、啊哦，
比较激烈一
点，比较兄弟一点这样子。
好像对男生的反应会比较比女生那个一点。
对对
对
对
对，女生有时候有
比较内敛，还是怎么
也不晓得他在想什么。对
对，比较难琢磨。
就可能每个女生，特别是大学女生，心里都有一个。
小剧场
小宇宙小剧场对对，让你不是很容易懂这样子。
对啊，
我的族群在婆妈，所以你们的我比较不懂。
那婆妈的小
剧场婆妈应该比较容易直接吧。
婆妈的我只要把菜啊水果拿出来他们就叽叽叫啦。
婆妈会丢黄金给你吗？
会啊，就像杨丽花一样。
什么意思？杨丽花丢黄金
叫林波啊，
在演戏的时候
还在丢黄金给他们
黄金这
样。对哦，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后来其实我去演讲的时候，以前都会比较着重在比如说专业的广播的说话的，然后渐渐
后来就不是了。
对，渐渐就开始变成是去分享我的比如说我的一些我的人生啊，虽然我人生也没有多坎坷，但是总有一些曲折然后可以分享。
可是你都记不得了不是吗？
因为这个讲太多次了。
叫别人编一个
每次都一直讲同样的事情我都会记得，所以对对对，所以我比较记得一些重复的事。后来就变成是转成讲励志啊，就是分享，变成是信仰老师了，
变成宗教团体
师父了，
变成传教了这样子。讲着讲着，本来坐轮椅的我要站起来了，
讲一讲之后，
七百俱乐部有没有一些？
他就把我的产品，把我产品拿出来，
好老啊。
那种传福音的，这不是最喜欢这个戏码吗？我听到上帝的福音了，我可以站
起来
啊！
那我们还是请宋能尔牧师出来
啊。OK， 我觉得这三集录下来真的超有意思的。我们真的刚才每一季都来一次三人。
你现在是头痛的概念吗？
不是，我在想说，我们下一次还可以玩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出来这样子？对，好像也不用准备，大家都是。点到穴就冒出东西来了，
就是有个梗可以讲，大家就会一直讲这样子。可是我们下次又在讲广播人生之类的。
不会啊，我觉得下一季一定又有很多新的东西，而且我们今天讲的应该都只在我们人生记忆的0.几%而已吧。
我已经讲了全部了，
不可能，
记忆体很小，
我记忆力真的不大，
不可能，一定还有，只是我们今天没有去按到它。
对啦，因为对，其实我 对我心灵深处很深，就躲在很里面。你们要用力挖哦！
怎样挖？
对啊，待会先加 LINE 给我手机这样子。
录到永兴哥破音。
好啦，我们这次谢谢土豆人跟佳丽喽，谢谢。
谢谢。